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3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堂堂正正做好人。每当在冬天下雪过后，我都要到村口的大坡子上去铲雪，这段坡路有500米长，有十多米宽，下雪的时候路滑，时常有人摔跤，行人很不安全，又是石板路面，尤其是雪天坡路上容易滑倒，给出行带来很多不便。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练功人，就得替别人着想，做一个好人。就是这样一件事，我也经历了一个从怕叫人看见，到最后看见过路人就讲真相的去执着心的过程呢。开始的时候冬天下雪，我头天知道要下雪，我就起个大早，3点钟左右把村口的大坡子上的雪用4-5个小时的时间默默的就打扫了，老想着可别叫别人看见是我扫的，看见就不好意思了。等我扫完雪，别人还没有起床，我就回家了。就这样我坚持了2年多的时间。有时白天下完雪，在扫雪的过程中有人看见我扫，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了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现在有人学雷锋，可能就得说他是精神病。这就是那个党文化的东西，爱面子的心在固守着，实际上也是人的观念在障碍着自己，不能正视大法。通过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明白了，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做好人，怎么还怕别人看见呢？还要偷偷摸摸的做吗？我们不是要证实法吗？我们不是要众生都知道我们大法弟子是好人，师父叫我们处处都为别人好吗？我们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扫雪，不图名不为利，都是怕过路的车辆行人不好走才扫雪的，怎么还怕叫别人看见不好意思呢？坚定了这一念，从那以后我就在天一亮6点多钟出去扫雪。一次有过路上学的孩子问我，大姨你扫他干什么，不累吗？我就堂堂正正地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是我师父叫我们大法弟子做什么事都要想着别人，不要想自己，只要别人过车走路不滑，我就不累。就这样放下了这颗不好意思的爱面子的心。有一次我白天扫雪，路上车来车往，人来人往的，旁边单位的工作人员因为熟悉，也是当年我们曾向他们介绍过法轮功，他们就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他们边走边说，你看人家练法轮功的没人给钱，一个人在那儿扫雪也不怕冷，你说咱们党员给钱都没人干。看着他们的穿着打扮就知道他们是当官的。我听到他们说这话，真是觉得修好自己多么的重要。 正实法，堂堂正正地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世人才会从心里接受大法，讲真相才会水到渠成。有一次我家来了几个人吃农家饭的，他们看见院子里长着各种小菜，绿油油的，很好，既新鲜又无毒，就点了七八个菜。他们吃着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讲真相，我就从扫雪开始说，我说你们冬天要到这儿来看雪景，不要怕打破路滑，每次下雪练法轮功的人都会把雪给扫了。一个人瞪着眼绷着脸说，啊，你们这儿还有多少练法轮功的？我说好多呢，学法轮功都是学真善人做好人，有什么不好？不是像电视上说的那样，去北京天安门自焚，那不是练法轮功的人干的，都是拍的造假电视，一看百姓就知道都是假的。另一个人统统他说，人家是做好人还说啥呀？那个绷着脸的人也笑了，吃完饭走了，走的时候还说谢谢大姐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。拘留所所长说，你真没白来，他们都信法轮功了。那是2010年的夏天，我外出讲真相，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，被绑架到某县拘留所关押15天。在这期间，有几名妇女因和亲戚或朋友发生纠纷而打架，或因上访也被关在那里。刚进去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哭天抹泪的，既感到自己委屈气愤，又感觉出去后没脸见人，再加上想家想孩子，都感到没有活路了。我忙着照顾他们，开导他们，逐渐的他们都平静下来。他们擦干眼泪，好奇地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哭呢？你为什么这么轻松呢？你不想家想孩子吗？我说，我为什么哭呢？我有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师父，我修炼法轮大法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我有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同修，他们很多人都在往这里打电话营救我。所长不是说了吗？我人还没到这里，营救的电话就已经打过来了。而且在这拘留所附近，每天都有同修来看我，陪伴我。虽然我看不见他们，但是我能感觉得到。他们都瞪大眼睛，非常羡慕地看着我，哇，你好幸福啊。他们又问，我们都感到很不公平，很委屈，可是我们毕竟是打架了，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与你相比，我们都很惭愧，你因为做好人而被关在这里。在师父巨大能量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我的轻松，我的幸福，我的快乐，强烈地感染着他们，甚至警察。我慈悲地对待他们每一个人，把家人给我送来的食物和衣服送给他们。有个叫小霞的妇女，因上访第三次被关在这里，她害怕自己被劳教，又害怕再次被当地派出所警察殴打，又想念两个年幼的双胞胎儿子，因此她装疯卖傻，整天一动不动，不吃不喝，别人不知道她是死是活的，非常可怜。我每天给他洗脸洗脚，给他打饭喂饭，我的善行感动了他们所有的人。他们说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他们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。其他人本来都很看不起小霞，在我的带动下也开始关心和照顾他。小霞哭着对我说，他永远不会忘记我，他会报答我的。拘留所的所长对我说，你在这里，我们可省心了，我们谁说话他都不听，他就听你的，我们真怕他死在这里，你多开导他吧。有个叫小贺的妇女，刚进来的时候皮肤过敏，我给她做过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，之后让她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，管用吗？我说，你试试吧。在晚上入睡前，他惊喜地说， 真神了，我的皮肤不痒了。有时间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和善恶有报的故事，给他们唱大法弟子的歌曲，彼此倾诉内心真实的感受。小贺向我们哭诉了他的遭遇，他曾嫁过三个男人，这是第四个了，经常被人嘲笑和侮辱，命运非常坎坷，他早已感到走投无路，若不是为了孩子，他早就轻生了。我鼓励他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改变他的命运，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。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行不断地感动和改变着他们，也改变着拘留所的警察，他们也都不再那么紧张地监控我们了，有时甚至也和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说笑。所长甚至和我讨论对孩子的教育和学习的问题，他经常称呼我为某某某老师。有一天，值班警察走进来对小贺说，你收拾收拾东西吧，马上回家。小贺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，而是一愣，他说，我还有三四天呢，为什么让我现在回家？警察说，你丈夫花钱托关系了，赶紧走吧。小贺突然抓着我的手说，我不走，我要和他在一起。警察惊奇地看着他，你傻了吧？你不是又哭又闹的想孩子吗？谁愿意在这儿待呀？赶紧收拾东西吧。小贺抱着我哭了。等过了一会儿，警察回来的时候，他还是坚持不走，一直抱着我哭。警察犯难了，对我说，你劝劝他吧，不少人都在等着呢。其实我一直在劝他，我送给他一件衣服留作纪念。他说，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对他好的人。最后他同意回家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让我送他到接待室。看着一直哭的他，警察只好答应了。接待室里满是人，有拘留所的所长和警察，还有小贺他们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和他的几个家属。一进接待室，小贺就大声对他丈夫说，这位大姐练法轮功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然后他又高呼一句，法轮大法好。有个警察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重复一句，法轮大法好。接待室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，所长对我说，你真没白来，他们都信法轮功了，你再待两天，他们都会跟你一块练了。大家都笑了。他出去后给我家打过电话，当他得知我还没出来时，非常难过。当我回家后拨通他的电话时，他非常高兴。他告诉我，当别人欺负他的时候，他忍住了。他告诉他们，他练法轮功了，不再和他们计较了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玉芝的文章，大山深处的村民等待着真相。大山深处的山村，有一次我们开车爬上了一座很高的高山，那里的山路特别的崎岖难走，山沟里的老百姓都是两个月才下山采购一次生活用品，然后几个人背着生活用品走回去。我们几个同修给这个村里的每个村民都讲了真相，并赠送了他们一些关于大法真相的资料。天渐渐的黑了，有个村民告诉我们，距离他们这个村三四里路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村子，那是这条山沟的最后一个村子。当时我就决定去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丢下一个该得救的人，这里太偏僻了，这次不去，下次说不定啥时候才能再来一次。我就叫上一个同修和我一起往山沟深处走去。那个小山村共有三四户人家，都是很善良的老百姓呢，都不知道大法的真相。我们送给了他们一些明慧台历和小册子，他们都很开心地接受了，并感谢我们这么大老远的来救他们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可能是我的内心有了欢喜心的缘故，我一不小心摔倒了，当时摔得够重的，我一下子感觉半个身子都不会动了。我叫同修快拉我起来， 同修怎么拉也拉不起来，因山坡特别陡，并且还有好多冰，我感觉我的右手开始没有知觉了，就让同修快来拉我的右手，他就把脚伸到石头空里，让我踩着他的脚，才把我拉起来。站起来，我就感谢师父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了几分钟，我的半个身子又恢复了知觉，我们又开始往回走，越走身体越轻松。等和其他同修会合以后，我的身体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，我们一起开车顺利地回到了家中。警察说，你们别再来了，我们都明白了。2011年9月的一天，我们四人去乡下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给了当地派出所。就在我们要出村回家的时候，警车来了。 A 同修对我说，有警察来了。我说，警察来了怕什么，正好给这些警察也讲讲真相，他们也是应该被救度的对象啊，咱们要单独找他们还不好找呢，今天碰到我们就是应该把这几个警察也救了。我当时就开始在心里背诵师父经文，大法图上九霄，主掌天地正人道，红印二玉，今天就是我说了算，人说了不算，彻底解体另外空间，阻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旧势力及黑手烂鬼。警车到了我们面前，下来两个警察对我们大声喊叫，上车，赶紧上车。我说，我们不上你们的车，你们不许碰我们一下，我们今天就是救人来了，在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婆面前，你就是个孩子，我今天要把你也救下来，不能让你被将来的大劫难给淘汰掉。我知道你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，有一家子人需要你养活，我们不怨你，你们干的就是你们的工作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劫难来时命能保，前提是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退出邪恶的共产党组织才行。我说，小伙子，你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？退出来吧，同时回去也告诉你的家人，让他们也得救。那个警察的声音马上就缓和过来了，他说，那您就自己上车，不要为难我们，我们是执行任务呢，咱们有话回去再说。这时我的电话铃响了，我接听电话的时候，那个警察也要听我的谈话内容。我说，你别听，我就走到马路对面去接听电话，那个警察也没有躲我的电话。这时又来了一个警车，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个车上的警察听了真相了，分局的警察还没有听呢，正好我过去救他们。我就上车到了分局办公室，在办公室里全分局的警察都过来了，把我们三个同修的包都翻遍了，倒出了一大堆真相资料，他们又来搜我的包。我说，我不给你们搜，我不能让你们犯罪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其中一个警察微笑着和我说，你把你包里的资料给我，我替你发。我说，我信不过你，如果你需要大法的真相资料，就把桌子上你们搜出来的一人一份带回家去，好好看看吧，救你的家人和朋友。我就继续给他们讲大法受迫害的真相，给他们讲我这些年通过修炼身上的疾病都不治而愈的真实事例。就这样，他们谁也没有搜查我的包，过了一个小时就放我们回家了。临走的时候，那个警察说，你们别再来了，我们都明白了。举报我们的妇女大喊，你们快走快走。2010年的一天，我和同修白天出去张贴大法红船的图片，正是中午的时候，突然从胡同里走出来一个妇女大喊一声，干什么呢？ 我也坦坦荡荡地说，我贴真相资料救人呢。他说，不准贴，否则我举报你。我说，你先看看这些图片的内容，你就明白了。同时我心里立刻发出一念，定住他，让他出善念，不许他犯罪。我们就转身离开了这条街，转到村南去贴。我们正在贴着，刚才那个女的也转到南街来了，因为她家就住在南街，她看见我们之后着急地喊，你们快走快走，我已经举报你们了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，不然的话你们就碰上他们了。我们对她说，谢谢你，请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诚心默念会得到福报的。就这样，我们正念避开了邪恶的迫害。金黄色的法轮大法好条幅在空中飘荡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刚过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刚刚经过了当地的公安局，在拐了两个弯的地方开始挂真相条幅，突然来了两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，他们停在我们跟前后，悄悄地嘀咕了两句，然后一个男孩子下车，另一个骑着摩托车走了，估计是去报警了。当时同修对我说，咱们还挂不挂了呀？我说挂。我们当着这个年轻人的面把条幅挂了起来，金黄色的法轮大法好条幅在空中飘荡着。我当时就对着他发出一念，小伙子，你要心生善念，等着被救度，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准阻挡我们的去路。就这样，我们俩骑着摩托车就走了，那个小伙子在那里看着我们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《善的力量》。在我面对面或用手机对答讲真相劝三退时，有的人一听就退，有的人就很固执或仇视。对于那些很固执不听真相的人，我也不会轻易放弃，因为我知道那不是他生命的本质。在讲真相的经历中，我真切地体会到我们的心态和态度是多么的重要。一次看到一位老人坐在寒风中的凉亭里，我走过去告诉他真相，他摆手不听，说没用，并说他的亲家也是学法轮功的，跟他说过很多回，他根本就不听。老人很犟，我跟他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大法真相，并发自内心地对他说，咱爷俩在这荒凉的寒风中见面也是缘分，说不定咱们哪辈子是亲人呢，你能平安健康有个好的晚年，姑娘我也好放心。我想是我的真诚和善心打动了他，最后他选择了退党。原来他还曾经是某个大厂的厂长。一次打电话劝退，对方说，不止一个人给我讲过了，当面讲的和打电话的都有，我根本都不听，你的声音让人感到好温暖，你讲的我听进去了。我说，送给你一个名字，就叫暖暖吧。给一个大姐讲真相，她不想听，我就站在她对面，很用心地快速给她讲。最后她笑着说，你对你的师父太忠诚了，看在你这么忠诚的份儿上，我退了。我也笑了。一个冬天给一位大叔讲真相劝退，他冲我摆手不听，并着急往前走，我快步跟着他讲，最后他说，你这个小姑娘太招人稀罕，其实我已经40多岁了。他说，行，我退。去年以外地同修的叔叔得了绝症，将不久于人世，但还没有明白大法的真相，没有三退。这位同修很着急，说给他讲真相他就是不听。同修把他叔叔的手机号给了我，让我给他讲真相。我跟他叔叔并不认识，电话打过去并没太费劲儿，他就听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巧门，只是我在内心的深处就觉得他是一个与我很有缘分的人， 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一样，我希望我在远方的亲人能够平安。一次，路边停着一辆四轮车，上面坐满了进城买东西的农村人。我过去跟他们讲真相。这时，背对着我的一位老年妇女听到我说话，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很是激动，愤怒地用手指着我说：“就是你，走到哪儿我都认识你，我家老头就是你给整的，成天在家念叨。”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局面，着实让我有点吃惊。我想，可能是以前我给他们老两口讲过真相，老头明白了，他没有接受。因为我讲过的人太多了，记不起来具体情况了。老太太说完后，把脸又扭了过去，不管我说什么，她也不愿再多看我一眼。于是我对她亲切地说：“姨，你看看我，我不好吗？”语调很是柔和。老太太又转过脸，重新打量着我。我趁机对她说：“你家大爷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成天念法轮大法好，会有福报的。到了晚年，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好吗？到时候不还得大爷陪在你的身边吗？”老太太的态度缓和了，渐渐地露出了笑容。最后，全车人，包括老太太在内，明白了真相后，都做了三退。有的人生怕自己记不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我写在纸上，好带在身上。有一次去老年公寓讲，一个大叔不听。等我快速讲完所有的房间出来时，他在门口边洗衣服边对我说：“我就知道这人要么是狗熊，要么是英雄，你就是英雄。”我马上说：“叔，你都把我说成英雄了，那你就听我一句吧。”最后他退了党。公寓的另一个叔叔还主动为我带路去另一个院里，让我把真相告诉公寓里所有的老人。带路的叔叔一定知道自己做的一件最好的事。昨天中午遇到一个信佛的人，他抱着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和观念不放，用了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最后他同意退党。他说：“你很了不起，你的热心真让人感动。”今天中午看到路边有一伙人在那干活，我过去跟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，然后挨个儿劝他们三退。问第一个人时，很痛快地同意了，第二个人说什么也不退，一个劲儿地说什么三退没用。第一个三退的人看不下去了，对他说：“你痛快点，赶紧退了，别叫人家替你操心了。”在他的帮助下，我没再说几句，这个人就同意退了。过来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叫我离开，说我妨碍了他的工人干活，我趁机也给他讲真相。这时刚才帮忙的人又是很着急地说：“我来跟他说。”于是把我刚才告诉他们的话给工头重复了一遍，工头也同意了三退，我只是给他起了个化名。最后这一伙五六个人都顺利地退出了邪党组织。这次讲真相之所以这么痛快，我想还是我当时的心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因为帮忙的人说的那句“可别叫人替你操心了”，就是我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。他明白的那一面很强，能够感受到我的心态，所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，是我的善心救了他们。一次给一个人讲完了，我俩都走远了，他又回头喊：“你这人真好，一瞅你就善。”其实众生所说的我的善，我的体会不仅是常人中的那种善良，而是我们真正渴望他们能够得救的那颗真心，让他们看到了，他们明白的那一面感受到了，才会觉得我善。而这种善不仅是修炼人的一种状态，也是一种能量，这种能量能扫除众生心中的阴霾，化解众生心中的怨恨，清除众生所受邪党的毒害。这种善也蕴含着大法修炼者为众生巨大的承受与付出。几年下来，我劝退的人数已经过万，像上面的例子数不胜数，但我没能讲明白的人也时常都有。每每此时，我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自身修为的不足，善的力量还不够强大，也深切地体会到向内找、实修自己的重要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我终于敢面对面讲真相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集体学法，一接触到同修，感觉他们个个精进，令我很是佩服。人人参与了素僵，面对邪恶从不畏惧，还说这是锤炼金刚。他们把修炼摆到了第一位，把救人当成头等大事，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劝三退，甚至有人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劝三退。过一个庙会，他们就能救200多人。我也讲过真相劝过三退，但是只限于亲戚朋友或者熟人之间，数量有限，身边的人救完了就没有可救的了，距离师父想要的人数相差甚远，我也很着急，不知怎么办。学法之后切磋时，一同修看出我的心思后说，明天有个庙会，如果想多救人的话，咱们一起去吧，你只管发正念，先看看同修怎么讲，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一看就会。我没有错过这个机会，到庙会后，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，一个人讲真相劝三退，两个人发正念。同修大姐说话朴实，平易近人，说话间迎面走来一位女士，手里拿着一块布料，同修大姐主动上前与她搭话，你买的这块布料真好看，从哪个摊位上买的？我也想买一块呢。说话间就拉住女士的手说，大妹子，看你好面善，送你一个平安吧。她问，啥平安？三退就能保平安。她说，为什么？同修大姐说，入党团队时都举手宣誓要为邪党奋斗终生，实际就是把命交给他了，还给你打上了印记。邪党现在坏透了，迫害法轮功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，天怒人怨，天要灭中共。在贵州省平塘县，巨石上都长出了中国共产党王字样，是自然形成的，这是天意，我们要顺天意才能保平安，你说对吗？你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，我没入过党团，只入过少先队。同修说，那我给你退了，保个平安好吗？他说，那就退吧，给你取个化名叫保平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我记住了，谢谢你们了。同修说，不用谢我，谢谢我们师父吧。不一会儿又过来一位女士，同修热情地上前与她打招呼，你好，你是我亲戚家的邻居吧？女士说，我也看着你好面熟。就这样他俩攀谈起来，不一会儿就把他给劝退了，一边走一边救人。前面有一位卖鸭子的女士，同修鼓励我给她讲真相，这时同修在一旁发正念，我的心突突直跳，我想这一步一定要迈出去，于是我鼓起勇气上前与她打招呼，问她今天生意如何。他说，不好，今天气温太高，小鸭子死了很多，赔钱了。我说，咱老百姓就这样，出力多而不挣钱，你看共产党的贪官贪污腐败，迫害法轮功，坏事做绝。他说，是啊。我又说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，听过，但我不相信，我就相信钱。我说，有钱可不一定能平安，平安了可以去挣钱。我给他讲了藏字时是天意，天要灭中共，顺天意保平安。他听明白了，说，我入过少先队，给我退了吧。这一天我终于敢开口给一个陌生人讲真相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加持，是师父在帮助我迈出了这一步。遗憾的是这一步迈得太晚了，从那一天起，我每次出去都能遇见有缘人。有一次我骑着电动车往家走，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个女士，顺道步行走着，我心生一念想救她。到她跟前之后，我便下车主动跟她打招呼，喂，你往哪儿去？她说，前边的村庄，我走累了，你能送我一下吗？我说，可以。就这样她坐上我的车，一边走我一边给她讲真相，讲到了法轮功是被迫害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天灭中共在即。我说，三退保平安是真的，你从内心退出他的组织保个平安吧。他爽快地答应了，并也记住了 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他的村庄，他非要我到他家做客，我婉言谢绝了。我体悟到，现在讲真相劝三退很容易，不像过去那样不好讲。只要你有那颗心，想到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我们和师父是有签约的，师父又在帮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兑现誓约。如果我们大法弟子不去救人，那就是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大法，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希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试一试，看看如何，其实不难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子玉的文章，劝三退中应注意的一些细节。在面对面或者打电话劝三退时，我一直进展比较慢，因为是上班族，面对面劝三退的机会不多，只有在业余时间开车出去打电话，但是出去两三个小时只劝退三四个人，状态好时也就五六个人。后来我和几个同修一起出去，借鉴同修的语气和劝退方法，找自己的问题，求师父加持，有些进步。后来同修介绍说，如果打电话对方退了，可以给他妻子或者丈夫退，这样一个电话能救一家人。当然，如果接电话的人很高兴三退了，明白了真相，会主动叫他家人退。如果家人在身边问一下，人家同意了就帮起个名字。如果家人不在身边怎么办？同修介绍说，只要他丈夫或者妻子同意把名字让他转告就可以了，毕竟一家人可以做主。我也觉得办法不错，以后打电话对方退了，就问问他妻子或丈夫入过什么，对方不知道就算了，如果知道就会帮人家再起一个名字，让对方转告家人。有一次一个先生退了，又说帮他三个孩子都退，但是孩子不在身边，我就给起了三个名字，他很高兴地记住了，我也很高兴。那天三退人数有十几个，从此以后就采用这个办法，三退人数增长挺快。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好多同修电话劝退时也采用这个方法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给一位同事说让他先生三退，这位同事自己也已经三退了。同事很痛快地说，你就给他上网声明，用真名就行。我说你还是回家问问他吧，毕竟是他自己的事。同事还信心满满地说，我告诉他肯定退。因为这位同事平时在他先生面前说一不二，我也觉得问题不大，准备第二天上班就给人家上网。但是意外的是，同事一上班就告诉我他先生不同意，而且很坚决地反对。我开始一愣，后来仔细找自己的问题，我根本没有给他先生讲过真相，就想用人的办法，利用同事的夫妻关系给他退，但是人家还不明白真相。虽然同事已经明白了，但是估计也没跟他先生讲明白。由于这件事，我联想到电话劝退时给对方家人退的时候，本人并不在场，人家回来后是否同意还是个未知数，我们就把名字给发到网上。如果本人回来后真的不同意，那这三退人数中有多少水分呢？况且我们也没有真正救了人，当然肯定有人回来后能同意，但不确定。所以我后来就让对方记住他给家人起的名字，告诉他等家人回来后把这个名字发个短信给我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对方的电话号码记下来，尽快再给他打过去，因为拖的时间长了，对方可能就忘了。还有一个同修说，给熟人劝三退时，在讲过真相之后，了解对方入过党团队，叫对方在心里想一下退了，没有告诉对方就直接把真名发给大纪元退党网站，个人认为这样也不太合适。没有经过对方同意就把人家真名上网，如果事后人家知道了，说不定会有意见。所以既然是熟人，面对面说就更得跟人家讲得清清楚楚，三退是需要一个表面的声明。当有人问为什么要声明，我就告诉对方，以前那些江湖人物隐退的时候还要有个金盆洗手的仪式，你发了那么多的誓言，没有一个表示怎么能算数。
前几天给一个朋友劝三退，他都同意退了，问怎么退，我说需要在国外网站声明，他就误会了，为什么非要在国外网站声明，然后就说我肯定退，就是不在那个网站声明。那我就告诉他，既然你都这么明白了，不声明就不能算数的。当时也有别的同修在场，就说他已经同意退了，就把名字给发到退党网站。我说人家都说了不发到网站，咱们要发了岂不是骗人家，所以就决定以后再找机会说。事情搁置了几天后，他因为家里很多不顺的事，就联想到三退没办，因为已经明白三退的意义了，所以自己主动找我给他上网声明。一直就想把这些体会写出来，但是老是拖拖拉拉，没有重视起来。直到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出来，看到师父解答关于景点劝三退的问题，才知道需要抓紧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，有弟子问景点劝三退，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，问他是不是党员，他说不是，路过少先队吗，他点头，给他取个名字退队，告诉他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三退名字，他说嗯，或者说谢谢，或者说知道了，请问这样算退了吗？师父，我觉得呢，你们的景点呀，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，你们记住了，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，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，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，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吗？当然了，他首先同意退呢，这已经是一步，进一步跟他讲真相，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。前段时间老是纠结于三退人数，在劝退时就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就给算上了，现在看来救人就得实实在在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不能光是执着于三退人数，光给人家退了，真相没明白，也没有真的救了人。一点体会，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我们学法小组只有四人，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弟子。我们每个月能发几百封的真相信，分六条不同的路线，坐公交车每天走一条路线，隔一两个油桶投一封。我们小组同修都能配合得很好，有人专门引资料，有人专门用不同的字体、不同的信封写地址，有人专取投信。当然，我们还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做到三件事儿都不误。去年七月份，我们还写了溯江刑事控告书，是用真名实姓写的，用特快专递寄去北京凉高，几天后都收到回执了。我还把我这份溯江刑事控告书的材料分别寄给我的亲朋好友、同学、同事以及有关政法部门等等，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，现已寄出了100多份，都全部收到。选自文章《谈谈邮寄真相信的作用》。我摔了三个跟头，一次比一次重，这时我才真正向内找，找到我没有100%的信师信法，把修炼当成了儿戏，对待修炼的不严肃，没有做到实修，一边吃着药用偏方来保命，一边又想得到神佛的保佑，这哪里还是个大法弟子呀。我就这么不争气，慈悲的师父还是不放弃我，一次又一次把我从悬崖边上拉回来，而我却不知道珍惜。我流着眼泪跟师父说，师父对不起，我这个弟子当得太自私了，今后我一定横下一条心修炼法轮大法，一修到底，什么执着心也别想动摇我这颗修炼大法的心。就在这一刻，我那长期被各种执着束缚的心瞬间的松绑了，解脱了，心也一下子空了。我现在精进修炼大法，身体却非常的好，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，精力充沛，不用吃药，也不用什么偏方了。什么钱财，什么乱七八糟的执着心，好像都与我没有关系了，一点不动心，每天心里想的全都是大法。 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少给师父添麻烦。选自文章《延长来的生命来不得半点的含糊和放松》。想想自己原来做的那些事儿，竟给师父丢脸，给大法抹黑了，如梦惊醒，不想自己再这样下去了。我想找回原来的自己，不想让选择白费，让人生白来，让修炼白费，我要赶上来。于是横下心来一直读书，什么也不管。最后奇迹出现了，耳朵恢复听力了，听见声音了。再去医院复查，医生惊讶了，这真是奇迹啊，听力为零的你怎么恢复的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实啊。那一刻我终身难忘，也不会忘记师父点化我的话，是师父救了我，把我拉了回来。师父从未放弃过我，真的很感谢师父。选自文章《耳朵恢复听力了》。用普通粉笔书写的真相标语，经风吹雨淋后保存不长时间就脱落，模糊不清了，而用油彩粉笔书写则可保持几年的时间。但是文具商店只能买到普通彩色粉笔和彩色蜡笔，而彩色蜡笔写字清淡，效果不佳，又磨损太快，很不经济。我们自制油彩粉笔，实践证明效果很好，只需把普通彩色粉笔用食品油或排油烟机的废油浸润一段时间，直到粉笔完全浸透，摆在阳光通风处晾干，油不沾手为止。如果油浸多了又着急使用，可以撒上香灰或白石灰吸附油迹。新制作的油彩粉笔较软，容易折断，书写时要掌握力度。存放时间长的油彩粉笔比较硬实，可以在水泥墙上流畅书写。视觉效果最好的是红色、蓝色油彩粉笔，绿色、黄色的写在灰色水泥墙上，不太明亮。用油彩粉笔书写真相标语，字体大小油脂比不干贴字大，醒目效果好。如果墙壁面积足够大，可以写大于一平方尺大小的字，远处就能看见，不容易被擦涂。即使擦涂了，过段时间油迹仍然能够渗透出来。比悬挂条幅简单容易，可以大量书写，快速安全。一条大法真相标语就是一个唤醒众生的法宝，镇邪灭恶的法器。同修们都来书写吧。选自文章2016年6月5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